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上一回我们透过创世纪34章，就看见了一宗人间惨剧，因为雅各的女儿底拿被事件城主哈摩的儿子事件侮辱，所以雅各的儿子们就提出要事件城里的男子都行割礼，这样事件才可以娶底拿为妻。但就在事件城里的男子都行了割礼之后的第三天，也就是他们身体最疼痛的时候，西缅和利未却突然来袭，屠杀了城里所有的男子，并洗劫居民的财产，还俘虏了一切的妇女和孩子。在这一宗的惨剧里，虽然罪魁祸首是事件，但西缅和利未滥杀无辜也不可原谅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小心面对不义的事情之时所发的易怒，不要在盛怒之下以恶报恶，甚至采取了暴力或犯罪的手法去解决不公义的事情，这样做于事无补，只会恶性循环。并且呢，我们不但要小心防备以暴制暴，我们更要留意不可以用欺骗去对付欺骗。要记住，罪恶不但是有感染力，也会快速的扩张，能够止住罪恶，胜过罪恶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行在公义之中。创世纪34章是很特别的一章，因为在这章经文里完全没有提到神，但是我们却仍然可以看见神的慈爱与保守，一直是跟着他所拣选的人，就是雅各和他一家。想一想，如果当地的西缅人为了报仇而追杀雅各一家，试问雅各一家能够逃脱吗？但很奇怪的是，西缅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的行动，这实在是出于神的工作和恩典。经过了事件城事件之后，创世纪35章就记载了神再一次的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，并且祝福他。神采取主动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。为什么要上伯特利呢？因为伯特利呢比事件城高出了大约1000尺，还有上呢有朝圣的意思。而这正是雅各要做的，就是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目的是纪念多年前在同一个地方向他显现的神。当时的雅各逃避哥哥以扫，第一次离家，前路茫茫，神就在他最软弱、最孤单、最无助的时候向他显现。而他也曾经向神许愿，如果回来就要把伯特利变为敬拜神的地方，这是他该还愿的时候了。这是神第一次主动吩咐人筑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雅各为了事件城的事件，信心是有一些软弱的，他很害怕被其他的迦南人因为报仇而杀死，所以他不敢离开事件。因此呢，神主动吩咐他，所以他上伯特利显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的。雅各没有被自己的胆怯困住，他听从了神的命令，并且立刻去做。首先他吩咐家人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做3件事。第一，除掉外邦神，也就是扔掉外邦偶像，这可能呢是他们从事件城抢劫得来的，也包括了拉杰所偷的家神。 而雅各会这样吩咐，是因为他曾经向神许愿，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所以他也要他的家人和他一样专一敬拜耶和华。第二，自洁，这通常呢包括了洗澡、洗衣服、剃毛发。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十四章八到九节的经文，透过这些洁净的行动，预备自己的心迎接神。第三，更换衣裳，是指呢换上了干净的外衣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经过了创世纪三十四章事件成事件，雅各认为啊，他的儿子们行了罪恶的事情，所以要他们更换外衣。也有可能呢，他们所穿的衣服曾经和不洁的神像接触过，因此变为不洁。也有可能是这些衣服是从事件城抢来的，必须更换。其实神和雅各说话的时候，并没有吩咐雅各要做这三件事，但雅各呢却主动的吩咐家人，这就表明了他对神的认识又进了一步，知道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朝见神。这也给我们提醒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逐步的加深呢？我们朝见神的时候，例如参加主日崇拜、灵修等等，又是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？雅各对神的认识来自于他的经历，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。这句话呢，应该呢这样看，我最需要的时候答允我，这是雅各生平的写照。每一次患难里，神都按着他的应许拯救雅各，如同雅各所说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。在雅各的吩咐下，家人就把外邦神像还有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出来。但这个环子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一种护身符，上面呢刻有外邦神像，又或者是异教的图案，也可能呢是用来铸造偶像的，也可能呢是从事件城抢来的，所以不解当然要除掉了。然后呢，雅各一家就浩浩荡荡地朝着伯特利前进，神保护他们一路平安，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原本雅各呢是不敢离开事件，害怕迦南人报仇嘛，但是神却在他所害怕的事上显出神的作为，现在呢反倒是迦南人惊惧害怕了，这真是奇妙啊。终于平安到达了伯特利，雅各就在那儿筑坛，并且呢给那个地方起名为伊勒伯特利。伯特利呢也就是神的殿，而变为伊勒伯特利呢也就是伯特利之神。为什么要有这个改变呢？这是因为当年雅各在伯特利向神许愿，如果神和他同在，保护他、供应他，带他平安回到迦南，他就必以耶和华为他的神。现在神已经按着雅各所许的愿帮助了他，所以他回到伯特利还愿，再次的坚定认定耶和华是他的主，是他的神。筑坛之事告一段落，这个时候有个小人物出现了，他就是利百加的奶妈。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八节就描述了利百加奶妈底波拉去世的事情。这个奶妈呢陪伴利百加远嫁迦南地，现在年老逝世，葬在伯特利一棵名叫亚伦巴谷的橡树下。亚伦巴谷的意思是哭泣的橡树，这暗示了雅各为他哀痛。但是为什么在这儿要特别提到这位奶妈呢？有学者就指出，从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六节之后，利百加就不再出现， 所以呢，他极有可能在雅各回迦南之前就已经去世了。因此，这位奶妈就成了雅各的代母，照顾雅各。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雅各为他的去世哀痛的原因呢？接着，创世纪35:9-15就记载了神在伯特利第二次向雅各显现。这一次的显现的时间呢，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，也就是呢他在伯特利建坛之后。而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赐福雅各。但怎么样的赐福呢？首先呢，神重申雅各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但是神为什么要再次的强调这件事情呢？因为这一次神亲自清楚的给雅各取名，不是创世纪32的神秘人。还有这一次取名在应许之地，比上一回在约旦河东面的皮努伊勒是更有意义的。另外，重申新名字也表示了这名字的重要性，因为创世纪作者喜欢用重复的手法来表明事件的重要性。那么究竟以色列这个名字有什么重要性呢？这和神的应许有关。神应许雅各的后代繁多，甚至可以多到成为一国，被称为以色列人，并得迦南地为业。神宣告应许之后，就从那个地方呢升上去了。这表示呢，神是以确实可见的形象来向雅各显现说话的。而雅各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？他做了三件事，就是立了一根石柱，象征神的殿，然后呢，在柱子上面奠酒、浇油，奉献给神，就正如他20多年前所做的一样。最后，重新给那个地方起名为伯特利。经文中的那地方，原文是神和他说话之处。雅各一生曲折，但也因此经历了神许多恩典。现在在这儿，神向他说话，重申他的名字为以色列。这表明了雅各生命的另一个历程。雅各不再和神搏斗。从这章经文开始，创世纪就常称呼雅各为以色列，因为这个名字负面的含义已经消除了。有学者就指出，从创世纪35-50，雅各这个名字出现了54次，而以色列就出现了34次。每一回用以色列这名字的时候，都是强调它的灵性层面，而这两个名字的交互使用，也表明了雅各在不断的改变和成长，因为生命不是一改名之后就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
我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承担，无论苦与乐，都交托给你。将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新生活迹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